弟兄姊妹早晨，感恩啊！我哋实体崇拜可以同大家一齐咧，伴住喺身边咧，同佢赞美。好，咁咧好想同大家一齐嚟到读出今日嘅经文，《约翰福音》6章1至13节，喺你程序表嘅内页或者咧 PowerPoint 咧都有嘅。如果揾到，我哋一齐读好冇？预备起，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先一同低头祈祷啊！亲爱天父，我们要赞美你，赞美神，你是生命的主，你掌管一切，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又让我们可以回来教会的当中，一同的和弟兄姊妹真实的相见和敬拜。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亦都祈求圣灵你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领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一生实践出来，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经常听到集体回忆这个字，是不是？咁咧，我就提供揾咗啲相，好想睇下咧，我哋同唔同年代嘅咧？唔知我嘅回憶係咪你哋嘅回憶咧？咁樣，第一張相就係一個主題樂園嚟嘅，大家知唔知呢度邊度嚟噶？嚇、啊，係喎，好有反應啊！即係我哋同年代喎，麗園遊樂場啊，咁咧去到1997年咧就拆咗啦。我想當中我哋成長嘅點滴咧喺裏邊都揾到啲。好，跟住落嚟啊，零食啦。有冇人曾經食過，即係享用過啲圖片以前啊？曾經是但一種嘅食物啊？有冇啊？有喎、哦，原來係同年代嘅喎、哦。咁咧，孖條咧係友誼嘅象徵嚟嘅，係咪啊？friend 先同佢兩份。咁誒，跟住就係交通工具啦。好，有冇人曾經搭過呢啲巴士，或者玩過呢個遊樂場嘅氹氹轉，或者用過呢啲地鐵飛㗎？咦，都有好多喎、哦！咦，我哋原來真係好多集體回憶啊！咁我相信咧，如果俾啲時間你同隔離嗰度分享一下，啊，你成長咧，以上啲圖片你又曾經勾起咩回憶？哇，應該講好多好多，講到食飯都講唔曬，同埋咧有好多共鳴嘅地方。其實呢啲一望咧就已經覺得熟口熟面啊，好多回憶係因為我相信即係之前嘅遊樂場或者呢啲巴士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啊，所以會有好多回憶啦。但是呢，原來我們呢除了在生活上邊有這些這麼熟的回憶，好記得的片段之外呢，其實在我們屬靈生命裡面，同樣你都會有一些經歷是你覺得很深刻的，你會呢一講呢又會記起、啊、原來主耶穌的門徒都是、哦、他們跟了耶穌幾年的時間呢，是很多的經歷，然後他們就記低下來成為了福音書的內容。但是四卷的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和教导啊角度呢不一样的、哦、有一些的教导是这卷福音书先有的，有一些的经历是那卷福音书先有的，所以最后一起就很立体了。 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个五饼二鱼大家很熟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来的。所以我相信对于门徒来讲，这件事是很深刻。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的事情发生的路线，是耶稣和门徒由加百隆一路就去到加利利的对岸，耶稣就坐船和门徒去另外一边，但是太多人因为耶稣的事情吸引住，就跟住耶稣行绕过个湖这样跟住他，于是就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会将它分成三部分去看的，包括是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和所得到的。首先我们看看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谁看到呢？看到什么呢？原来你发现这段经文看见这个字是重复出现了的，总共有两次。第一次就是第二节看见，原文意思是观察啦、注视。情况就是很多人观察到耶稣很厉害，行了很多神迹，又医病啦，又赶鬼啦，是被耶稣的道理都吸引住，一路就跟着他来了。这些人很热切希望再听耶稣讲道，很热切希望看见耶稣再有神迹，希望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得到最大的造就，于是他们跟着主。而第二个看见就在第五节出现了，这个字原文意思是专心地看，看在眼内的意思。耶稣看见什么？他将什么看在眼内？经文告诉我们，他看见许多人。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多少人啊，弟兄姊妹？5000。原来当你参考马太福音14章，止不止5000呢？里面说除了妇女和孩子人数有5000，或者只是男丁有5000，计埋妇女和孩子，你估有几人呢？可能差不多成万人。耶稣呢看见很多人，不单止看见很多人，耶稣看见他们的需要。耶稣看见人的需要是看在眼内，他不单止看见，他更加主动来到去处理、去回应、帮助他们。第六节是约翰特别去补充的，整个神迹的施行怎样去帮助这一班人解决他们身体的需要呢？耶稣一早都知道，但是耶稣却是乐意藉着这个情景去考验、试验他的门徒的信心。因此耶稣就主动在第五节去问腓力，去哪里买饼好呢？腓力本身是来自伯赛大这个地方附近的，所以他应该比较熟悉在哪里可以买东西吃。但是问题就是他知道在哪里买东西吃，等不等于他就可以解决到这么多人的需要呢？这又好像未必。但我想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腓力或者其中一个门徒，当你听到耶稣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啊？由此可见，原来主是会容让门徒陷入一些难处里面的，要解决又不容易，藉此来到去试验门徒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都有遇到难处是吗？但我们要谨记，主看在眼内，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主知道我们的限制，但是主容许我们陷在难题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靠着主来到去跨过去面对，这个就是所看到的。然后我们就看看所听到的了，听到些什么呢？就是听到耶稣的提问。原来耶稣问去哪里买东西吃，不是只是腓力听到的，其他门徒都听到，至少你见到安德烈他都有反应。经文就记载了耶稣这条问题之后有三个不同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是腓力的反应，我会称为一定不能的反应。当耶稣问腓力去哪里买的时候，其实腓力有没有答到耶稣啊？如果你看回去答案第七节呢，腓力怎么答啊？不够钱啊。其实他没有直接答耶稣在哪里买，他是直接答没有钱、不够钱。22银子都不是少的数目，是当时一般劳工6至8个月的人工。我们不知道门徒是不是真的有这一笔钱，但是腓力很快就会计得出，成千上万的人的食物，我们用完手头上的钱都不够。其实他在回应耶稣什么？耶稣，你这个提议不 work 的，一定不能够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根本一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做，只是腓力不知道。 腓力就很现实在计算，哎呀，我们有多少钱，耶稣你的提议不得、哦。腓力原来似乎忘记了他一路跟从的主是一个很有大能的主来的嘛，他行了很多神迹的，他治病赶鬼，所以吸引了这么多人。腓力忘记了，腓力已经被眼前见到的这个难题将他吸住了，于是他就告诉耶稣不得的、啊、但是呢耶稣没有责备他、哦、耶稣就接受他这个的反应。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只是腓力才这么现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腓力一样这么现实，我们都会遇到难题，我们都会被眼前的难题困住了，但是我们要学习怎样不要只是望着眼前的难题，而是要望远一点，望高一点，望下我们的主其实是一位挺有能力的主。但这个要学的，不是只是单止头脑上面的认知，在生活上面的经历是最好的功课。我记得呢，我去学这个信心的功课的开始是读神学的时候，我读神学的时候呢，经济成日都缺乏的，但是每逢周末周日我就要搭船搭车由长洲出到市区去教会那里实习。咁咧去教会实习咧，就会同团契啲弟兄姊妹咧一齐去食饭啦，咁样啦，所以咧都需要一定嘅经费。但系我成日都好缺乏。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去到星期嘅中间啦，我发觉我真系冇钱，我系咧直头咧连银行嘅钱咧都揿唔到出嚟，系因为冇。咁啊就翻屋企去翻宿舍数下散纸啦，都唔够。咁点算咧？星期六日就要出去实习啦。其实我告诉你，我读神学之前自己都有工作，但是这么大个人搞到这样的田地是很难受很难过，我是难过到不想跟人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只有跪在宿舍那里祈祷，我说神啊，你知道我没有钱，但我星期六日我就要出去实习，怎么算呢？我真的不想跟人说。咁祈完祷，自己尽诉心中情，咁我就继续咧嚟到去上堂啦、生活啦。神真系好奇妙。过咗两日，当我咧打开信箱，我见到有一个信封，冇邮票，冇姓名。打开去睇下，原来里边有少少嘅钱，系足够我咧周末周日出去实习。嗰一刻，我拎住呢封信，即刻跑翻宿舍，我就喊。神啊，我之前祈祷，我仲同你讲，系咪我太微小啊？我匿咗喺长洲山头宿舍嘅其中一个角落，系咪神你睇唔到我啊？系你咪唔记得咗我？但系今日嗰次，当我拎住呢啲嘅奉献咧，我系喊，神啊，原来你睇到我，即使冇人知，即使我喺角落头，原来神系最准时。我的需要神看在眼内，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没有一个微小到神看不到我们，所以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不是一次了，一次又一次这样去学习，我就是发现不要只是看眼前的困难，看远一点，看高一点，原来神将一切看在眼内。这个就是在腓力的反应里面带给我的反思。第二个反应呢，我就会是发现安德烈的反应了，第八至九节我会称为是或者可能的反应。当大家都筹算啊，怎样找食物给这么多人啊，腓力就计算够不够钱啊，原来这个时候安德烈就已经在人群当中很努力的来到找食物，又找了一个孩童带着了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锅。通常我哋睇圣经睇到呢度咧，就哦好咯，耶稣足借啦，咁啊 bling bling 咁睇结局啦，系咪啊？但系今日我哋放慢少少嚟睇，我哋咧聚焦一下喺安德烈嘅身上。其实经文咧系冇详细讲安德烈点样发现呢个孩童。我相信咧，当佢知道要解决食物呢个问题，腓力同耶稣仲对话紧嘅时候，安德烈已经行入人群嘅里面，喺度揾下有冇食物。啊！结果俾佢揾到个孩童，系有一份小小嘅食物。咁我又唔知佢咧点样游说，因为咧喺咁多人嘅里边，又系肚饿嘅时候，而呢个小朋友只系得一份咁少嘅食物，你点样可以能够说服佢攞出嚟咧？仲要可能唔系单止说服佢，仲要说服埋佢嘅父母啊，肯唔肯俾佢攞出嚟？过程应该都唔简单。 我咧曾經試過同一個五歲嘅細路仔咧嚟到去傾偈，一個小女孩。因為咧有一日佢媽咪咧就喺佢放學嘅時候湊咗佢上嚟教會，咁啊同我哋傾偈啦。啊，我見到佢好開心喎，手上邊拎住粒糖。咁我就問佢咯，哇，你咁開心嘅，手上邊有粒糖嘅，可唔可以請我食啊？我成日請你食嘢咁樣。咁咧佢咧就面有難色啦，佢就同我講。唔得噶，呢粒糖系老师请我食噶，咁我梗系即系唔好放过啲机会教导佢啦，系咪？哦，其实老师请你食嘅糖，你系可以请我食嘅，咁啊好残忍啦吓。咁咧佢好醒目，转移话题，佢咧就见到我台上边有包花生，佢就同我讲：咦，你都中意食花生噶？咁啊转移咗我嘅话题。咁我咧就话系啊，呢包花生咧其实系我预备嚟送俾你食噶。怎知你连粒糖都不请我吃，于是他在我手上接了大包花生之后呢，他就愿意给粒糖我了当然我没有要到，很残忍啦。但是呢，这件事就让我发现，原来你要向小朋友拿食物呢，难不难啊？难的哦。哇，咁我哋就可以想象啦，当时在一个野地的地方，咁大家都很肚饿，而安德烈竟然可以带到一个孩童，将他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都拿出来，过程应该不简单。而且安德烈呢，他将这个孩童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份食物最终怎样分，最终这个小孩还有没有东西吃，究竟够不够，没有人知道。你看安德烈他说什么，第九节他跟耶稣说，他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就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哎呀，算些什么呢？其实安德烈自己都没有信心，拿了这份食物出来，那又怎样呢？但是他这一份或者可能和即管尝试的心态，竟然就是被主去接纳他这个努力，成为了神迹施行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知道经文讲了，其实安德烈他不是很需要去努力找东西吃，最终耶稣都搞得定的。但是正正因为安德烈这份努力，主就接纳，而且呢透过这样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弟兄姊妹，其实神呢真的很乐意人去参与他的工作，即使我们不知道行不行的，或者我们拥有很少的，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神是悦纳的。有句说话呢，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这句说话说，我们对于事情的结局是怎样呢，不用追问，只要尽上一本分就可以了，因为结局是神的，本分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为主尝试踏出去回应他呢，去参与他的事工呢？好了，第三个反应呢，就是孩童的反应，我会形容呢，就是尽我所能的反应。其实整段经文是没有记载过孩童有什么对白，但是他的行动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因为他的反应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行动，还可以说是一个全然付出的行动。他就只有一份食物，但是他愿意跟着安德烈走出来拎出来。即使安德烈其实都没有信心你拿了出来之后会怎样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保证，但是孩童却愿意这样付出。这个尽我所能全然献上的行动，成为这个这么大神迹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见到，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需要拿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但是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回应神。原来只要你愿意回应神，神就乐意使用，透过你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个孩童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很多年前呢，听过梁家伦牧师去分享，大家都知道他都很犀利的，一路都写很多书的，他也都教神学的，也都有牧养教会的。啊，但是呢，他的真诚分享令我觉得很深刻。他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神面前呢去重新评估自己，觉得自己为神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所以他很失落。那啊，他呢就走在海边，他呢就看到自己在沙滩上面的脚印，每走完一步之后，那些脚印呢是很深的，但是一经海水一冲洗再冲洗，那些脚印会怎样？没晒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做的事就是这样了，少到没晒。但是当他这样去祈祷跟神讲的时候， 神藉住呢个嘅画面话俾佢听，冇错，你为我做嘅嘢，其实真系好似呢啲脚印咁，可以到最后一啲痕迹都冇。但系个过程当中，我最睇重嘅唔系究竟有啲咩嘅效果，系你嘅忠心。佢话咧，佢做完咁样嘅祷告之后，哇，完全得到释放。其实梁牧师呢个经验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同埋鼓励。回应神的呼召，不是去计我们究竟可以摆上多少，但是我们要去有一个愿意全然付上的心。即使你觉得你只是很微小，即使你觉得其实你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恩赐，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忠心。所以第三点所得到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十一至十三节，结局就是最终主接纳了安德烈的努力，亦都接纳了孩童全然的付出，让到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吃饱。不单止这样，还剩下十二个男子那么多的食物。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五饼二鱼其实是很少的食物，那些的饼那些的鱼是当时一些叫做廉价的食物来的，但是一经主的手去祝福，竟然可以成为众多的祝福，产生惊人的效果。让我们去反思和明白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不需要我们，神都可以成就大事，但是神完全绝对乐意让人参与和他一起同工。问题是你和我愿不愿意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主题是一切在乎落在谁的手上。文章说，如果一支杖落在我手上，拿来打下恶犬，但是杖落在摩西的手上是会使到大海分隔，所以在乎落在哪个的手上。弹弓在我手上最多是玩具，但是弹弓落在大卫的手上竟然成为致命的武器，所以在乎落在哪个手上呢？五饼二鱼在我手上最多做一两份三文治，但是五饼二鱼落在耶稣的手上竟然可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在乎落在哪个手上呢？我们就会用铁钉去修补家具，耶稣却是用铁钉去完成他救赎的计划，拯救我们，所以在乎落在哪个手上。文章的结尾他就说了，既然什么都是在乎落在哪个手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愿意摆上自己给神，放在神的手上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成为神很贵重的器皿，去荣耀他，去祝福人的。神是绝对愿意，你愿不愿意呢？我相信呢，神让我们去信主，又带到我们回到教会里面去成长，这个不是偶然的事。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他独特的计划，神要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你会怎样回应他呢？一定不能，或者可能，还是尽我所能呢？我呢初初来到马鞍山堂的时候，就正正展开了主爱恩情这个活动。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很早的时间回到来跟同工一起去派一些防疫物资给有需要的工人，而且呢教会又开了一些暑期的畅游班、功课辅导班，哇，很多孩子呢在教会里面，又有很多家长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其实呢，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你可以一同来到参与，去无论是帮助一些功课辅导的孩子，定是可以去接触当中来到的家长，这个呢都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尽我所能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单止是这样，其实教会在再重启的时候，我们都听见在儿童那边 LK 都很需要导师，你愿不愿意都可以成为当中其中一个摆上自己呢？不单止是教会的事工，其实神要使用你，是你生命里面你所接触的你的圈子你的角色，神都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不愿意呢？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去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好盼望这句经文一方面成为我们的提醒，另一方面成为我们的立志，好吗？我们一起去读吧，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在这个这么多挑战的世代里面，神要兴起你，神要使用你，你愿不愿意呢？当我这样去呼吁、去邀请你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这样行动。我知道，当我知道即神要我来马鞍山堂去侍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去回应神，我得五饼二鱼甚至更少，但是这个是你的心意，我就很愿意来到跟众弟兄姊妹一起去经历神自己的工作，一起去经历怎样去扩展神的国度。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祈祷。我很想在祈祷之先，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如果神说我要使用你，我期望你尽我所能，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微小，但是你愿不愿意回应主呢？如果你愿意的时候，我邀请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祈祷。是很感恩，我们见到感恩，是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大能。主啊，在你的里面是无所不能，但是你却愿意让我们这么微小的人参与在你国度的里面。你不单止拯救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你乃是愿意使用我们在你荣耀的事工里面有份。主啊，你又愿意透过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你就 去使用、去扶持，好叫我们能够有机会经历神你自己的恩典。刚才弟兄姊妹的手、弟兄姊妹的心，主你都看见，求你兴起我们能够把握时机去回应你，让我们同心的、合力的、互为肢体、彼此配搭，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一同去经历你怎样透过我们祝福更多的人。多谢主，愿意你继续引导我们同教会，让我们不断地去将荣耀归给你，将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